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要继续上诚实论。那我们上一堂课是上到卷二的第十五品啊，最后面我们是上到课本的51页嘛哈、啊。那我后来下去呢，我发现我50页的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呢忘记跟大家补充啊。这个是我参考这个日本学者他们的一个新国义一切经啊。他的一种推理啦哈，那我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有谈到的这一个课本50页的这个 4.7 啊，这个可语言还有不可语言啊，这个标题就是适合谈论或者是不适合谈论的这种对象。那其中这四个呢，就是50页的这一个课本50页的这四个呢，这四项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如果没有安住于智者法、处非处、分别还有道中，那就不可语言啊。不可语言就是不适合谈论。那这四个法呢，上一次我也有跟大家说，其实在经里面的翻译呢有一点不同啊，我也给大家看补充讲义的那个对照表啊。那日本学者对于这四个啊，因为这四个在在一般里面呢很少提到的啊，虽然它是出自经典啊，但是很少看到。那日本学者的推论呢，他说跟我们上学期的那个卷一啊课本第十页啊，卷一的第十页的这四个呢，他说有雷同啊，有雷同。那当初我在讲这四个的时候啊，反红色字这四个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跟大家说，这四个呢是其实是因为它没有解释啊，只有四个语词，所以有些可以解释，有些呢不好理解啊。那课本第十页的这一个呢，就是第一个是助于正报，受因非因。第三是受能受譬喻，第四是助论法。那特别是这个受因非因，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也跟同学讨论，但是这个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那日本学者他们就是认为这四个呢跟我们卷二这个啊，卷二这四个他说有雷同。如果是因为为什么呢？其中这一个譬喻，这一个就跟它一样嘛，对不对啊？譬喻这个就是卷一的这个譬喻，有没有第三个啊？那第三个这个卷二的这个譬喻就是分别啊，分别。那处非处呢？如果将像这个新国义一切经推论的话，这个处非处呢对应卷一的就是这个因受因非因啊，受因非因啊，有道理就是合乎道理或者是不合乎道理的意思。因为那时候我在上学期跟大家解释这个卷一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说这个找不到资料啊，受因非因。那现在看到卷二呢，我才有发现原来那个新国义一切经啊，他有推理啊，他说这个有可能是雷同卷二的那个处非处啊。那我觉得当然从内容上来说很难看得到他们是能够一致啊，因为我们前面课本第十页的这四个呢是佛具备的这四个，你看到吗？后面他说佛具备这四个，所以诸天世人无能胜者，所以称为无所谓啊，所以称为无所谓。那我们卷二就没有，卷二是说这四个如果你没有安住在这四个，就是不适合谈论的对象啊。 或许 有关系了哈。那日本学者他们也是认为是雷同了哈，也没有说完全等同啊。那就是这一个要补充给大家参考哈。那我们上一次对，就是谈到这边啊，这一段51页的这一段啊，四种问答。其实这四种问答呢，在大智度论，我在别的开示里面呢，也有特别阐述过这四种答呢，大智度论的解释其实是蛮好的。比如说第一个应该决定答的，那你就要决定答。那这个第一句呢，这个我上次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因为这个文句有点不好懂啊，他说唯有一因，如佛世尊，世间无等，如此彼也，看不太懂他的意思啊哈。但是我整体上的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说，可能是说明佛陀是在世间上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因为佛陀是功德圆满的圣者啊。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认为说，决定答的问题呢，我们就要决定回答啊，不要犹豫不决，应该决定答的啊，应该定答就是应该决定答的，你就要决定答。比如说佛是在世间上是两足尊是福慧圆满的圣者，那这一个是决定答，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佛陀也怀疑啊，就是或者是说觉得佛陀没有那么伟大这样。那这样的话你对这个三宝就很难能够升起非常尊敬的心所以这种就叫做决定答或者是说有生必有死，这个也是决定的嘛，对不对有生必有死，这个是决定的或者是有涅槃这种是决定。那分别答的话呢，就如这里所举的如果死了会相续流转，那相续流转就是要看你是流转到哪里了那这个就要分别说了所以我们不能看说今生这个人做很多善业，那一定是死了相续之后呢，他一定是能够到达善趣。为什么呢？因为诚实论本身也有举很多例子他说这个还是要分别答。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今生做很多善业，但是如果他临终的时候呢生起邪见或者是说他过去是过去无量劫以来的恶业成熟，那善业今生的善业还未熟，那就会变成先堕恶道先受恶报这样。所以不管如何在谈论轮回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是用分别答或许是比较恰当一点而且加上我们没有天眼所以不容易确认这个亡者到底是到哪里不过很多现在很多修净土法门的人他们都很有信心的说死了之后呢，这个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他们去很多人都有这种信心，我看很多老人家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或者是信真上的众生来说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不要随便讲一些话让他失去信心但是也很多人不太知道平常要怎么保持这个内心里面保持这个念佛的不中断正念正知，那以为说平常这样子的每天有诵多少经有做早晚课这样子就一定能到西方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还蛮多人有这种想法的当然我不是批评啦，也不是说什么，我只是觉得说有些人是讲得太容易了讲得太容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无量劫以来的业接下来是哪一个要先成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生修的善业它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话，也许就会被过去的恶业呢，或者是其他的业来取代我们下一生投生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没有把握 绝对性的这种问题呢，我们还是用分别答，或许是比较理想啊。那反直答就是问回对方啊，因为有些人问问题，其实他不是真正的问题，他是故意，有些是慈悲为大众问啊，有些是觉得他是要来考师傅的啊，那有一些呢是真的是不知道的问啊，所以反直问就是反问答，就是有时候就是帮他去整理他自己问问题的重点，或者是他的盲点在哪里。因为有些人问问题哈，其实他并没有好好的想过他的问题真正的重心在哪里。像我们平常认识的一些居士里面也有这个情况，他问问题哈，问了很久，但是你不知道他要问什么的啊，他自己都整理不出他的问题点在哪里。那这种你就要不断的反问他，问到他真的不懂的那一个点在哪里，那你才能够呢一语道破这样啊。那直答比较简单，就是不答啊。大智度论有很好的譬喻的，大家有空可以去找来看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第十五品最后啊，后面两个就是毕露正定啊，就是有他说世间有三种人，正定、邪定跟不定。一般这个呢有一个名相呢叫做三聚啊，大家如果你佛学名相累积比较多的话，你一定会碰到这个语词。在你看我这个我增加的注脚了哈，课本没有的，那我也会放在补充讲义给大家啊，就是有这三种聚。正定句、邪定句跟不定句啊，这三句。我们先看诚实论的解释。那他说正定呢，正定句呢，这个正定不是八正道那个正定哦，他这个正定句的意思就是决定句，就是决定句。所以这一种人呢，就是毕露涅槃啊，毕露涅槃。那邪定呢，就是毕不入涅槃。那其他呢，中间的。就是不定句、啊、所以这三个正定句、邪定句跟不定句。那他说若人能够理解佛法的真意的话，就一定必入正定句、啊、所以你看了解佛法其实是蛮重要的、哦啊、那这个三句、啊、这个三句其实在在经论上呢原来有几种说法。我先讲我们课本的这个跟课本比较相应的，就是这个长阿含终极经这三句，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但是他没有解释哦，他只有名相而已。所以我就去找了大比婆萨论哈，那大比婆萨论的解释呢，就是如补充讲义这边啊，补充讲义的第33页啊，邪性定句、正性定句跟不定句。那邪性定句就是成就五无间业，就是五逆罪、啊、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那这个是决定堕恶道的，所以它就跟诚实论的意思一样，就决定不入涅槃。在他没有受完业力之前，他是决定不能入涅槃的。那正性定句呢，就是成就有学跟无学的法，就是出世间法、啊、就是能够必至涅槃、啊、那菩萨的定义是比较蛮高的，就是这一种他是已经成就了的、哦、已经成就了，就是已经具足了有学跟无学的无漏法、啊、那不定句呢，就是只是有成就什么呢，其他的有漏善法，还有、就是无为、啊、无为。那他有部的无为当然就是、除了这个无三种无为嘛哈，就是有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还有虚空无为。那这里可能是指他没有讲哪一种无为啦哈，不过他应该就是他还不是真正的这种圣者的无漏吧啊。那无漏的话，他是把它放在正定句这边啊。那导师的解释呢？导师的解释也是蛮清楚的啊。我们看一下，导师在大乘起信论讲记这边有，他说佛说有三类众生，三聚，就是聚就是三类、啊、有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 这个定呢就是决定，哦，刚刚我有讲过，哦，这个定是决定的意思。那正定的话就是决定走上了圣道，啊，在菩萨来说，菩萨地来说就是初地菩萨，初出菩萨。那邪定的话就是决定走上恶道，短期内没有回邪向正去入圣道的可能，啊，就是因为他那个恶业成熟嘛，啊，所以他下面就有解释了。正定句就是成就什么呢？性净念定慧五根成就的人，就是有学圣者跟无学圣者，啊，你看他是用成就，哦，已成就，已成就就是圣者的意思，已经成就。邪定句呢就是 无间业、啊，无间业就是萨父萨母萨阿罗汉破和身出佛身学，有没有？无间业跟婆萨者解释一样，啊，那在正定跟邪定中间，一般人跟天的众生是不定居，啊，所以就是有这三类，啊，所以，诚实论，我们诚实论这里所看到的就是主要就是分这三类，啊，所以了解佛法，能了解佛法的意义呢，真意呢是很重要的，啊，那我说在经典里面有几种三句的解释呢，我本来也有找到的，就是正义阿含经，增益阿含经，你去检索三句的话，它也有出现，但是它的经文本身有出现两种三句。那导师的书呢，在宝积经讲记导师也有引到，它的正定句呢就是指八正道，修八正道的人呢就是，必入涅槃，那如果行八邪道的呢必不入涅槃，它是用八正道跟八邪道来这样子 去定义，啊，所以增益阿含经那里的定义，我感觉因为诚实论这里并没有提到八正道，啊，所以我就没有补哪一个经来，但是在导师的书也有，啊，在宝积经讲记还有增益阿含经，啊，有这样的一种两类三句，啊，但是它跟我们这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我就没有引出来，啊，如果大家要我再把那个补充，讲义 贴上来也可以，啊，它这是另外一类啦，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项，啊，必当得至涅槃，啊，这里有举了有四种人，那四种人这个也是出自政治部的，你看他这边全部几乎都出自政治部，啊，第一个是纯罪，第二是多罪，第三是少，第四是无罪。那纯罪呢，第一个就是纯完全，哦，完全是罪的，就是，如果有人但行不善法，无意善法，你看连一个善法都没有，这个就是纯罪的。这个呢有一点像部派里面，啊，讲的那种断善根，啊，或者是唯识里面讲的那种五种性，啊，或者是一禅题，有一点像那一种情况，啊，就是但有不善无意善法，那这一种就是很根性 很略的了，很钝很略，啊，那多罪的呢它只是多，但是不是纯，哦，它是多，那多罪的话就是多恶少善，啊，多恶少善，那少罪的话就是多善少恶，那无罪的话呢就是但有善法无有不善，你看它刚好跟第一个是相反的，有没有？它是只有善法没有恶法，那这个当然是这个 最好的了，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善，圣者吧，啊，所以有这四类人，啊，他说若能了解佛法的正义必入两个，啊，就是第三跟第四，少罪跟无罪，啊，少罪跟无罪，那少罪我觉得可能就是一般凡夫嘛，啊，学佛的人多善少恶，那如果是无罪的话肯定这我想应该是圣人，啊啊，但有善法无有不善，啊，好，最后一句他说那这个是这一个嘛，啊，然后最后呢他就说若人解佛法义解佛法正义则受苦有量，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受苦有量呢？因为 有这种佛法的修学啊，他必当得至涅槃故。所以其实我们了解佛法的意义哈，开始修行，虽然我们还是五盖很多啊，有时还是中断的修，但是毕竟我们理解了这个佛法的真意的话，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啊，而且也相信自己啊走的这条道路呢能够到达涅槃。那不管如何，至少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看得到苦的尽头啊，不像没有学佛以前啊都抱怨啊怨恨啊很多啊，觉得好像人生没有希望啊，那这种苦啊是无有边际的啊。学佛之后呢，开始你就会看到苦是有一个尽头的啊，就是有限有量了啊。就好像我们比如说人家叫你去喝那个大海的水，你一想到这个大海呀，这无量无边嘛，对不对？海水那么多，你一定会说哦，那我根本不可能喝得完。但是我给你一杯水呢，你会说我可以喝得完啊。如果把这个水形容是苦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学佛以前啊，也不知道轮回，也不知道善恶啊，那当然这个轮回是无始的轮回，无有穷尽，无有穷尽的苦。那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呢，知道说怎么断除轮回啊，了解缘起无我，可以断除轮回，那这样的话就是受苦就有限量。虽然这个有量可能还是要经过很多很多事啊哈的修行，但是至少它是有量嘛。就好像我虽然知道喝水的重要性，那我如果喝一杯的水的话，我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啊，因为可以喝得完嘛啊。如果是大海的水怎么喝得完，对不对啊？所以我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我们学佛很有意义啊啊，就学习佛法之后呢，受苦是有量的，必至涅槃故啊，所以是很有希望。OK， 那这个就是第十五品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十六品啊，四法品。那大家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四法品就是很多四法的了，也是很多四法啊。上面已经很多四法了，对不对啊？下面也是叫做四法品。那这四法品呢，有一些也是挺好的哦，也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哎，可以给大家慢慢说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得上色法啊。这个上色法呢，就是四色法的意思。你看他赞论哦，赞论可以赞那么多品。他说若习此论，得上色法。你如果学习这部论啊，诚实论，你就可以得到这四色法。如经中说，有四种色法：不施、爱与力行、同力。这个同力一般我们翻成同事，有没有？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那他下面所讲的定义哈，他所解释的四色法呢，这个是没有佛法为引导的哦。他先讲世间的，他没有讲，他还没有，他最后一句才讲那个佛法的啊。所以这里的定义呢，四个的定义呢，他先讲世间的。好，你看到他说，比如说。布施是什么呢？他说衣食等物啊，就是物质的布施，以这样的财施来摄受众生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慈善啊，就是给苦难的众生一些衣食住药。但是这一种呢，摄取众生的这种善事呢，它是可以败坏的，它还是可以败坏的。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佛法的指引嘛，它只是一种。同情啊，怜悯心啊，它还不是属于佛法有智慧的慈悲啊，所以这种世间的布施它还是可以败坏的。那什么是爱语呢？他说随意语言啊，随意语言是意有咎啊，有过失，取彼意故。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世间的爱语啊，就是讲让人家讨喜的话。你看有些人讲话哈，他很让人家讨喜的，很多人喜欢他的，老板很喜欢他，同事很喜欢他，就是他不会讲一些刻薄的话，有没有？但是他这种随意啊，随意就是随意念或者是随心意了哈。 而生出来的这种语言啊，在世间来说，因为世间人毕竟他没有佛法的正见嘛，有的话也是类似或者是世间的正见，那他们这一种爱语啊，这种表现呢，跟同事啊、家人啊这种和乐啊，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过失。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迁就对方的心意啊，我们只是迁就对方的心意，取彼意就是迁就对方的心意，其实是不是你真正喜欢讲呢？有时不一定啊，有时不一定的啊。比如说，哎，他是我爸爸，还是说他帮我们家人很多，所以呢，我对这个叔叔啊，对这个伯伯啊讲话呢，就非常多爱语啊，因为他帮助我们家人很多。但是相反的，如果说他对我们家人不好，那我们就不可能对他爱语了。那类似这样，所以取彼意故，就是世间的爱语呢，它是取悦对方了，取悦对方的一种爱语，在世间来说，它也是需要的哦，它也是需要的，它不是一种刻薄刁难别人的话啊，所以它还是需要，只是说它没有佛法的引导，所以它的这种语言当中还是有过失的，有旧就是有过失啊。第三，力行。为他求利为了他人求利益若有因缘助他成事，如果有因缘帮助他成就事业失意可坏。你看哦，他还是有坏的就是我们即使为了别人付出力行或者是帮助别人成就一些某些事，但是这一些善业呢，他还是可坏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跟他投缘嘛，或者是你跟他有利益关系，那或许你就比较可以帮助他成就一些事业但如果说他跟你没有缘的你跟他觉得不投缘或者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那你就不会做了嘛，即使做也是做的很多缺失这样好，再来我们看课本的52页同利，第四个就是同事那同事呢，他世间人呢就是同坐一船同乘 一条船一艘船，忧喜事同，就是 忧愁跟喜悦呢共通的，就是一般我们讲患难以共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啦，这个就是同事嘛。是或可坏，他也是可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所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是看人的看时机的啦它会变的你看很多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工作上在社会上大家同一个公司的时候同一个部门的时候呢就会做到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是不同部门不同公司或者是不同学校在竞争的时候那个哪有对不对？哪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即使你是同一个怎么说同一个家人那也未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这么同行的有时候也是会因缘改变了，那这种同事呢同力呢也是会不见了所以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事件那所以呢陈子论最后这一句呢就是他说明就是学佛法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以法，你看他的重点是如果以法为以法的正见为导来行这四种来行这四种的话来行这个四摄法的话，以法为导来行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摄取众生则不可坏，看到吗？所以陈子论他还是很重视这个以法的正见为导的如果你没有以法为导的话，那你的这种布施其实都是很多很多过失的你的这种爱与力行同事四摄法都很多过失那比如说佛法里面讲的布施，它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对不对？我们佛法从来没有讲说你只要做财施就好了，就是四摄法了，从来没有这样讲的。它一定会 讲什么呢？我们除了布施 物质以外呢，我们还是要跟他教导一些维生的技能啊，或者是教导怎么做一个人 怎么学佛啊。那这一种就是法的布施。如果你有法的布施的话，他这一种财的布施才会牢固，而且才有意义啊。所以我们才有经典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嘛啊。有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啊，是我们不管是讲哪一种，都是有这个的深意在啊。比如说以法来行爱语啊，那虽然是讲一些利益众生的语言啊，柔软语啊，就是讨喜对方，但是不会虚假，不会虚假啊，也不会呢虚伪。那因为他有佛法的证件嘛，所以这种爱语呢是真的是让众生听起来内心里面觉得比较踏实比较真实的话啊。那力行跟同事亦复如是，也是如此啊。所以用佛法来证件来引导的四摄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四摄法啊，大家如果有看大智度论的话，他的解释挺好的哦。他解释挺好的，比如说这个力行啊，力行同事，这个力行呢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我说呢？因为他说你看哦，世间的就是为他求利，若有因缘助他成事，对不对啊？那他是帮助别人没错，但是智论呢他有一些观念啊挺好的。他说我们帮助别人啊也要看情况，对不对？如果他是那个助他成事，如果说他是一种欺骗的或者是一种虚伪的行为，那我们不能助他为事呢。你助他成事的话，你是同流合污呢，或者是说让他更大胆的造恶业呢，对不对？所以你有佛法的证件呢，你在行力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观察对于别人有利益而且有道德而且吻合佛法的戒律，这一种我们才去做啊。那如果是说那违背这一些道德违背这些因果的，那 sorry， 那我就不去帮他这样。所以大智度论呢有很多在谈四摄法的时候呢，他有这种谴责啊。他说不是说你比如说同事这个也是啊，你不能说大家同坐一船啊。比如说我们大智度论里面也有一个语词叫做菩萨同学啊，我们大家都是学菩萨道的叫菩萨同学。但是大智度论也有点醒这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同法同愿的人他们有懈怠有虚妄的行为，我们不能学啊，不要跟他同样的做懒无业。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正见的话，我们就要选择啊，对我们圣道对因果什么有正面意义的，我们才学啊。所以不是说菩萨同学就是全部的他都要学啊。所以你看很多学习佛法的人，他们为什么在一些团体里面呢，在一些道场里面还是很多烦恼呢？就是因为好的不好的全部照收嘛。比如说我们跟随一个善知识，跟随一个师父，我们也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就是照单全收嘛。这个师父的这种习气啊，或者是说他的一种看待社会政治的角度啊，看待社会的观念啊，我们自己没有谴责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到佛法的正见，所以我们就照单全收咯。他全部的好的坏的全部收，就变到自己又形成另外一种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呢，不管是善知识还是同愿同行的人，都是在大智度论的提醒我们，都是要有拣择的智慧，要有法的正见。否则的话呢，我们照单全收的话，那苦了是自己也苦了别人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有智慧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德上一子。这个最上的一子呢，其实就是四一子，四一子啊。我们一般说四种一子啊，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就是那四个，就是这四个。 那第一个，他说如经中说，依法不依人。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依法不依人，很重要。他这里说如经中说，其实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找不太到这个完全相合的用语啊。那比较找得到一致的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角注、哦、我加上去就是大波涅盘经、啊、在大圣的经典在比较接近的有，但是完全吻合的就比较没有，包括尼科也、啊、巴利的尼科也没有 很稳，完全四个一模一样的，所以有可能这四一是比较后来 才说的，我目前还不太、知道、啊、他虽然是说如经中说，有可能是佛经、啊、只是说是什么有没有传过来，我们现在的阿含就不太确认这样、因为四一流支在阿含经是很多，但是在四一子、啊、四一子你在阿含经找不到的、哦、四一子在阿含经你找不到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注释里面还是在别的经，因为还是在十二分教里面啊、哦、有可能，因为它还是引经嘛、啊好，我们来看，有人虽言、啊、这里注意哦，大家注意哦，这边有五个哦，有五个，你看哦，有人说我听从佛闻、啊、他走过来跟你说我曾经听过佛陀这样说，这是第一个情况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从多世比丘所闻，哎，我从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善知识那边听来的哦，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我是从二三位比丘那里听来的哦，就不是只有一个人讲哦，还好几个善知识讲的，哦，我从那里听闻来的，那或从大众中听闻来的，不是只有两三个比丘，而是大众整个寺庙呢，都是整个道场呢，他们都是这样说。或者是从大德长朽编文，这个长朽、哦、就是长老了，这个朽或者是树、啊、我们一般读住树嘛，但是它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朽，比如说我们戒律里面呢不、就是不过朽，就是不过夜、啊啊、不住树、啊、不住树的意思，所以这个 有读为朽、啊、从大德长老编文，就是诶某某 我从 哪一个老和尚啊长老那里听过，所以这里总共有几个，有五个情况，有五个，我从佛文，从多世比丘，读二三比丘，从众中文，从大德长老那边听闻，不以信此人故，便受此语，看到吗？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在佛法里面它是判摄佛说非佛说一个很重要的判准、啊、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但是阿含经诚实论这里所讲的类似长阿含，类似长阿含、啊、长阿含，长阿含经，游行经、啊、游行经，但是游行经只有四个，那他诚实论这里列出了五个，五个、啊、五个五个情况，那不管他是从哪里闻啊、从哪里听来的，但是我们就不要立刻相信便受此语、啊、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检择这个语、啊、就你看便受其语嘛、啊、你不要相信他的，不要立刻相信他的话，那这个话、这个、这段话如果能够入修多罗、啊、能够呢契合 Sutra、啊、就是经佛所说的根本经典，不为法相、啊、不为法相，第二个还有不越比尼、啊、就是随顺比尼，看到吗？然后应该受，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受持了、啊、所以是要用这三个为标准来判定说、不管你是从佛文还是从大的长老那里听来的，如果这些道理它不吻合这三个条件、啊、我就不信受，如果吻合我就信受、啊、第一个就是依经、啊、依法、啊、依法、啊、第三呢依律、啊、依经依法依律、啊、那我就接受。那这一个呢是在 诚实论啊，史朱比婆沙论啊，谈蛮多的啊，这三个还谈蛮多的，律典里面也有啊，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哈，我再看补充讲义啊。那他这下面就开始解释这三项啊。第一个，入修多罗中啊，入这个 sutra 就是入了义的修多罗，看到吗？了义就是要了义经典哦，了义的经典，不了义的就不要依啊，所以要依了义的经典。那了义的经典是什么呢？啊，他说了义的经典是什么呢？是意趣不违法相，啊，是有说明佛法的正义，或者是佛陀的正义啊，那这个就是了义啊。那不违法相啊，它这边就是我们第二个嘛，上面的第二个啊，所以不违法相就是不违背这个法性，不违背法性。那法相者是什么呢？啊，法相的话，这些法性也是随顺毗尼的意思，随顺毗尼啊，毗尼就是律嘛，Vinaya 啊。所以呢，毗尼是什么呢？Vinaya 是什么呢？就是灭的意思啊。那 Vinaya 它除了灭，还有调伏的意思，灭就是灭烦恼嘛。所以佛陀自律呢，是灭烦恼的，灭除烦恼，不是要管制众生，是为了要灭除纷争的烦恼啊。那毗尼是灭，就好像观察有为法啊，观察有为法怎么样呢？常乐我净。如果观察有为法，常乐我净的话，这个就不能灭除烦恼啊，不能灭除烦恼，因为你用错了方法。那相反的，如果你观察这个有为法啊，你用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啊，你用对方法，那这个贪等烦恼就能够灭除啊。那所以呢，这个无常等啊，就名为法相、法性啊，不违法性嘛，不违法相。所以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这个不违法性啊，不违法性。而且这些法性呢，它是随顺你律的啊，就是不会违背律的啊，所以他说：“是故应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所以他这个法呢，依法不依人这个法，它还是跟后面的是呼应的。一般我们在解释四依的时候呢，这四个啊，我们都会分开来解嘛哈。诚实论这里的好像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来解啊，就是比如说依法不依人这个法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最后这边来看呢，这个法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些真理，究竟的真理，就是依法不依人的法。那这一些法呢，它也是随顺于毗尼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灭除我们的常乐我净的颠倒嘛，灭除这些烦恼，有没有？所以呢，它就是随顺于毗尼啊，毗尼就是律啊，然后。因为不违法相，啊，能够顺应佛的意趣，所以它也是属于了义的修多罗啊，了义修多罗，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这里的解释也是蛮特别的，他把它全部混在一起讲的，啊，依法不依人，啊，然后他这里就带入依了义修多罗，啊，你看他这里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啦，啊，所以他第一段其实已经有带出这样子的味道了的。那好，我们先到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那有关于这个依修多罗啊，不违法性啊，不违法相啊，随顺毗尼，在长阿含的游行经呢，它是称这四个啊为四大教法，四大教法。就是四种，他称它为四大教法。它依据呢，就是依经、依律跟依法啊，长阿含是这样子的翻译。 那十住毗婆沙论呢，它是跟这个差不多啊，就是修多罗毗尼诸法相异呀，诸法相，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诚实论蛮像的啊，十住毗婆沙论。那如果是增益阿含经呢，就比较特别，它是四大广眼啊，那它是什么呢？它依四个的，它比较特别一点，你看它。它是依经修多罗依律啊，不越随顺毗尼啊，随顺毗尼，然后阿比昙，阿比昙其实就是依法，它这里的阿比昙哦比较像是依法，那它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增益阿含经就是依戒，依戒呢是增益阿含经的特色，这一个呢应顺导师有特别留意到的哦。导师认为，长阿含，不是，这就是在部派里面呢，如果从这些经来看的话，他说说一切有部啊，大部分都是用这三个啊，一经一律一法啊，就是一修多罗，不越比尼，不为法相。但是如果是按照大众部的话，增益阿含经是大众部，他说大众部呢就多了一个一戒。依于戒、啊、所以他导师在他的书里面蛮多的、啊、就是有特别讨论这个，我有在新的讲义、哦、我有补充给大家 啊在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导师的解释，我觉得导师解释的挺好的，这边、啊、就是原始圣典佛，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啊、这个地方，还有呢佛法概论、啊、238到241，佛法概论这里呢它特别特别导师只有用增益阿含经的，增益阿含经的说法、啊、你如果没有看增益阿含经、哦、你只有看导师的话的话、哦、其实你不知道导师的话全部都出自增益阿含经，我是自己有去比对过，我发现导师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把经文白话，白话到你完全不知道它几乎都是根据增益阿含经、啊、所以佛法概论那一段其实是蛮精彩的、啊、我自己后来我了解它依增益阿含经之后呢，我自己讲的也比较觉得也比较好一点、啊、比较理解导师的意思、嗯、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啊、第一段这个好，那所以一般我们在判定是不是佛法、啊、大部分呢都是在部派里面都是用这三项、啊、就是修多罗毗尼跟法相，那增益阿含经就是多了一个就是戒律，为什么呢？因为增益阿含经它有解释的，它也是有这类似这样的用语的、哦、就是东方有比丘来说，他从佛那里听过这样的道理，他从很多长老那里听过这样的道理，我不相信。那如果他讲的这些道理呢，不入修多罗不为法相啊，不入修多罗啊，违背法相，违背毗尼，但是呢这个比丘他有戒行，比如说他修苦行啊，一坐时或者是啊修苦行，诶你就其他的他讲的那些话、哦、你不信受没关系，那你就是学习他的戒行这样。所以增益阿含经、哦、他有特别的多了这一个、啊、或者是说他讲的道理可能他记错了、啊、他说这个是佛说的、啊、修多罗里面佛说的，但是你有背诵过修多罗的话，你说哎，这个不是修多罗的文啊，可能是他记错了嘛，对不对？但是增益阿含经说他虽然不入修多罗，但是他讲的这一个故事啊，他讲的这个道理啊很有意义，那我就相信他这个意义，相信这个道理啊。虽然我不接受他是修多罗的文，但是我相信他所说的这个道理的含义对我们有帮助这样。所以增益阿含经的这种方式呢，导师的解释的是蛮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导师的解释、嗯、因为我不要把导师的解释全部拉进来讲，因为我怕我开眼太多啊， 我怕等一下不晓得要讲到何时才能讲完我们诚实论，所以我就点到为止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虽然是解释依法不依人，但是他也带入说，我们要判定这个是不是应该兴受的，就有这三项，就是一般我们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语词，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这三个就是佛语具三项，佛语佛陀的语言具足三种相，就是这三项，相应修多罗，不越比尼，不违法相，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名相的基础啊，就是佛语，佛语具三项，语言的语啊，对，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诚实论这一段讲的其实是蛮不错的啊，那下面才有解释其他的三个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